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埃尔菲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侯爵大人向他的侄子道了晚安，在他以最礼貌的姿态点头致意的时候，他那微笑的脸上透露出了某种秘密，他也赋予了他的话语某种神秘的气氛，这些都清楚地落在了他侄子的耳朵里、眼睛里，同时他眼圈边细微的直纹和鼻子上的小窝也都带着嘲讽弯了起来，使他看上去带着点漂亮的魔鬼味儿。侯爵重复着说：“
啊，是的，是的，一个医生，还有个女儿，不错，不错，新的哲学就像这样开始了。你疲倦了，查尔斯，晚安。”
要想从他的脸上找出答案，倒不如去问庄园里的石头雕像。侄子走到门边时，望了望他的叔叔，可是却没望出个究竟。那叔叔又说：“
晚安，我期待着明天早晨再跟你幸会，好好休息吧。拿火炬送我的侄子到那边他的屋里去。你要是愿意，把我这位侄子给烧死在床上吧。”
侯爵大人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然后摇了摇小铃铛，把跟班照到自己的屋子里。侍从来了又走了，侯爵大人穿上宽松的睡袍，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在那个平静闷热的夜里，他安详地准备着睡觉，他那穿着软拖鞋的脚悄然地踩在地面上，像是一只仪态优雅的猛虎，就像是故事里十恶不赦的侯爵中了魔法要定时变化，或者是刚从老虎变成了人，或者是马上就要变成老虎。他在他那豪华绝伦的卧室里走来走去，白天旅行的种种情形悄然袭上心头。落山时的太阳，下山，风车，悬崖顶上的监狱，山坳里的小村子，泉水边的农民，还有那用蓝帽子指着车下链条的补路工。那泉水令人联想到巴黎的泉水，台阶上躺着的布包裹，在它上面俯着身子的妇女，还有那高举双手大喊死了的高个子男人。侯爵大人说：“
啊，现在凉快了，可以睡觉了。”
于是他放下了四周的细纱床围，定了定神，睡了下去。这时候，他听见黑夜长叹了一声，打破了寂静。
外壁上的石脸茫然地望着黑夜，望了三个沉重的小时。旧里的马匹哒哒地碰着石槽，碰了三个沉重的小时，狗的吠声，鸟的叫声， 鸟的叫声跟诗人们按传统规定的鸣叫很不相同，但这种动物有个顽固的习惯，那就是总不肯按别人的规定说话。庄园里的十面孔，包括狮子的面孔、人的面孔，他们都茫然地望着黑夜，望了三个沉重的小时。死沉沉的黑暗笼罩了一切，死沉沉的黑暗使道路上死寂的灰尘更加死寂，坟地里蔓草凄迷，可怜的一小片一小片的草皮彼此已经无法区分。十字架上的耶稣见到任何东西都可能走下来，村子里的人都睡着了，枯瘦的村民也许梦见了饥饿者常梦见的宴席，也许梦见了被驱赶干活的奴隶和牛马常梦见的轻松和休息。总之，他们睡得很香，在梦里吃得很饱，而且自由自在。村子里泉水奔流着，看不见也听不见，庄园里喷泉喷溅着，同样也看不见听不到，两者都像从时间之泉喷出的分分秒秒，喷出就消失了，喷了三个黑暗的小时，然后两者的灰白的水都在晨曦里闪着幽灵似的光。庄园的石头面孔睁开了眼睛。
晨曦渐明，太阳终于触到了平静的树梢，把它的光芒浇筑在山上。朝霞里，庄园的喷泉似乎变成了血，石像的脸染上了猩红。鸟儿欢乐地高奏出一片喧哗之声。侯爵卧室那饱经风霜的巨大窗户的窗棂上，一只小鸟正竭尽全力唱出最甜美的歌声。靠窗最近的石雕人像似乎听得呆了，张大了嘴巴，垂下了下巴，听得心惊胆战。此刻太阳升高了，村子里有了响动，窗户开了，摇摇欲坠的门也开了，人们哆哆嗦嗦地走出来，新鲜的空气使他们冷得发抖，于是从不会减少的一天的劳作又开始了。有的人到泉水边去，有的人到田野里去，男的女的，有的在这边挖地，有的在那边照顾可怜的牲口，把瘦脊的母牛牵到路边能找得到的草地上去。在教堂里，在十字架跟前，有一两个跪着的人影，在他们开始祷告的同时，被牵出的母牛勉强把自己脚边的野草当作早餐。
庄园要醒得晚一些，这和他的身份相称，但是也显然渐渐地苏醒了。起先清冷的狩猎用的野猪毛和猎刀按往常一样先泛出红光，然后便在晨曦中清晰的闪亮。门窗敞开了，厩里的马回头望着从门口泄进的光和清新。绿叶在铁格花窗上闪着光，发出沙沙的声音。狗使劲地扯着铁链，不耐烦地站立起来，想获得自由。这一切琐碎的活动 都是晨光再现时的生活常规。可是庄园的大钟却响了起来，台阶上步履上下容影闪动，然后是砸踏的脚步声四处响起，马匹匆匆的配好鞍离开了。这一切难道也是生活常规吗？是什么风使那头发灰白的补路工这么匆忙？他已经在村外的坡顶上开始了工作。他那没多少分量的午餐包放在一堆石头上，连母牛也不愿意碰他一碰。是不是鸟儿把他的午餐带到了远处，跟偶然撒播种子一样撒到了他的头上？总之，在那个炎热的早晨，他像逃命一样的向山下奔跑，跑的灰尘扬起有膝盖那么高，他一直跑到泉水边才停住。
村里的人全在泉水边神态沮丧地站着，悄悄地谈话，除了表现出忧心忡忡的好奇与惊讶以外，没有露出别的感情。匆匆地牵过来就便拴住的母牛，有的傻望着，有的躺着反刍，咀嚼着在他们被停止漫游的时候啃到嘴里的并不可口的东西。一部分庄园的人，一部分驿站的人和全部的税务人员都多少武装了起来，漫无目的的挤在小街的另一边，都很紧张，但都闲着没事儿。那补路工已经挤进了50个特别好的朋友群里，一边用蓝帽子抽打着自己的胸脯。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加布尔先生此时又在一个已经骑在马上的仆人身后匆匆地上了马，那匹马虽然有了双重的负担，却也飞快地跑开了。这又预示着什么呢？这说明庄园里多出了一张石雕人面。果刚在夜里又看了这座建筑物一眼，为他增加了这张石雕人面。这座建筑已经等待了他大约200年的时间。那石雕人面靠在侯爵的枕头上，长在侯爵的身上，像一个精巧的假面具。他突然受到惊吓，发起脾气来，于是就变成了石雕。一把刀子深深地插在石像的心窝里，刀把上挂了一张纸条，上面潦潦草草地写了一行字：催他早进坟墓，雅克奉赠。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12个月来了又去了，查尔斯·丹尼先生在英格兰取得了优秀法语教师的地位，他也熟悉法国文学。要是在今天，他可能做个教授，可是在那时，他只能做个私人教师。他跟有时间也有兴趣的年轻人一起读书，一起研究一种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活语言，并培养他们，使他们能够欣赏他的知识和想象的宝库。而且他可以用正确的英语 写研究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文章，也可以翻译出正确的英语。那时，像他这样的能手并不太容易找到，因为许多过去的王子和未来的国王还没有落到教员队伍中来，破落的贵族也还没被从凯尔森银行账簿里划掉名字，去当厨工或者是木匠。作为一名私人教师，他知识渊博，使学生学得非常的愉快，得意非浅。作为翻译者，他文体高雅，在译文中注入了很多不只是字典上的东西。因此达尔尼先生很快就有了名气，而且深受赞誉。何况他对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也很熟悉，而那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以他靠了自己的坚毅顽强和不懈努力发达起来了。在伦敦，他从未梦想过走在黄金路面上，或者是睡在玫瑰花坛里。有了这种高雅的理想，他是发达不起来的。他希望劳动，也参加了劳动，而且竭尽全力的劳动。他的发达靠的就是这个。他把一部分时间花在剑桥，在那儿教本科生读法语。他仿佛是一个受到了宽容的走私贩子，不是经过海关检验进口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是贩卖欧洲语言的私货。剩下的时间呢，他花在了伦敦。
从永远是夏日的伊甸园，到大部分是冬日的今天的堕落人世，男人的世界总要走一条一成不变的道路，那就是追求一个女人的爱。这也是查尔斯·达尔内的路。他是在危难的时刻爱上 Lucy Manette 小姐的。他从没有听见过比 Lucy Manette 小姐那同情的声音更甜美、更可爱的声音，从没有看见过像她这样温柔美丽的面容。那时候 Manette 小姐在已经为她挖好的坟墓的边沿跟她面对面的坐着，但是查尔斯还没有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发生在波涛汹涌澎湃的大海和尘土飞扬的大陆那边的那座荒凉庄园里的谋杀案，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那巍峨的石头庄园已经成了一个依稀的梦。可是查尔斯至今也没有向 Lucy 说出一个吐露心曲的字。他很明白自己为什么沉默。又一个夏季的白天，他离开他大学的工作，来到伦敦，转到了梭霍区这个安静的街角。他想找机会向马内特医生敞开自己的心扉。那天已经快要到黄昏了，他知道 Lucy 已经跟普罗斯小姐出门去了。查尔斯发现医生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上，在他苦难时支持过他，却也增加了他的痛苦的体力已经逐渐的恢复。他现在确实已经成了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他坚毅顽强，行动富于活力。在他恢复活力之后，有时候也发病，也冲动，跟他刚开始训练恢复其他官能时一样。但是这种情况当初就不多，现在更是罕见了。医生读书的时间多，睡眠的时间少，很辛苦，却很轻松，而且同样感到快乐。现在查尔斯·达尔内走进了他的屋子里，他一看见便放下书，伸出手来。
哦，查尔斯·达尔内先生，很高兴见到你，这几天我们都估计你会回来呢。
斯特莱夫先生和卡尔顿先生昨天都来过，他们以为你早该来了。
查尔斯对斯特莱夫和卡尔顿虽然有几分冷淡，可对医生却是满腔热忱的。他说：
哦，马奈特医生，他们对我很感兴趣，这我很感激。那么马奈特小姐，哦，她很好。哦，你回来，我们都会很高兴的。她有些家务事儿要去办，已经出去了。不过她马上就会回来的。哦，马奈特医生，我知道她不在家。哦，我正是要利用她不在家的机会，请求跟您谈一谈。
一阵沉默，一阵空白。医生显然有些不安，他说：
哦，是吗？好吧，把你的椅子拉过来，说吧。
椅子拉过来了，可是查尔斯却发现要说下去并不那么容易。他终于开了口：
啊，马奈特医生，我跟你们家能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我很高兴。时间已经有了一年半了，我希望我要提起的话题，不至于……哦，你是要谈 Lucy 吗？啊，正是。啊，我任何时候谈起他心里都不会好过的。一听见你用这种调子谈起他来，我就更加难受了，查尔斯·丹利先生。啊，我这是热烈的崇敬、真诚的膜拜和恳切的爱情的声音，马奈特医生。啊，我相信你的话，查尔斯。我对你应该公正，我相信你的话。
显然，医生很不安，而这不安又显然是由于不愿提起这个话头，因此查尔斯·达尔内犹豫了。
先生，要我继续说下去吗？好吧，好吧，你说吧。我想你已经估计到了我要说的话，虽然你不可能懂得我说这话的时候有多么的认真，我的感情有多么的认真，因为您不懂得我秘密的心愿，和这心愿长期压在我身上的希望、畏惧和不安。哦，亲爱的马奈特医生，我对您的女儿爱得痴狂、深沉、无私和忠贞。要知道，只要这世界上还有爱，我就要爱她。你也曾恋爱过的，医生，用您往日的爱情为我作证吧。
医生扭开了脸坐着，眼睛望着地上。听到最后一句话，他匆匆地伸出手去叫道：
哦，不，先生，别提那事儿，求你别提那事儿，我求你了。哦，不要让我再想起过去了。
他的叫喊像是确实有了病痛，因此他的话说完以后许久仍然回荡在查尔斯·达尔内的耳朵里。他伸出手做了个手势，仿佛是哀求达尔内别再说下去。达尔内做了这样的理解，就再也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医生压低了嗓音说：
哦，请你，请你原谅，我并不怀疑你爱 Lucy。 哦，我可以让你满意的。
医生在椅子上向达尔内转过身来，可却并没有看他，也没有抬起眼睛。他的下巴落到了手上，白发遮住了面孔。他问达尔内：
查尔斯·丹尼先生，你跟 Lucy 谈过这事儿了吗？
哦，还没有。
那么也没有给他写过信吗？
哦，没有，从来没有。
啊，你的自我否定是由于考虑到他的父亲。哦，要装作不知道这一点是很狭隘的。啊，他的父亲 对你表示感谢。
医生伸出手来，可是眼睛却并不配合，不像手势那么友好。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